现在是新的学期开始的时候，在新的学期开始的时候，整个我们 Buffalo 这个地区所有的生活措施都可能有一个调整。从暑假很多地方没有什么人，到现在暑假以后，暑假以后就人山人海啊，完全就不一样。家里面有家有孩子的，你可能会问他，哎，今年学年你又定义为什么目标啊？如果你自己做工作是跟学校有关的，你也会说，哦，我要定个什么这个什么目标给今年，然后又再看看，如果你是其他的行业的，你说，人多了，可能生意又多了，今年的目标又是怎么样？今天我们讲到向着标杆疾跑。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都会自己定义是标杆，也常感觉到你是标杆啊。也有就是说，我们一年就计划在于春天，可能你春天已经定过了啊，然后就一天的计划在于早上啊，可能你早上也定过了啊。现在又讲就说，哦，学习开始了，有定义是计划，好像很多很多的目标都可以在我们脑海当中出现。但是你也会在周围可能会发觉有一些人，而且有些人你像他们常在问，我人生是为何，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啊？我整天就是早上起床忙忙碌碌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叫账单啊，叫 mortgage， 赚到 paychecks， 然后睡觉，明天再起来又另外一个循环，然后为的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如果比较投入这个西方文化的话，在礼拜五晚上哈，你可能常常在这些 pub 啊，在这小小的 cafe 地方看到很多人聚在一起的，因为一个礼拜的工作完了哦，他们就要聊聊天的，吐吐苦水的啊。突然以后，如果你留意听听他们知不知道 ？OK， 突然以后下礼拜又是不是同一样？有些时候你甚至会听到他说：“哎，我真的不知道人生为何。”啊，但是人生是不是真的这么灰暗呢？其实不是的啊。我们周围的人可能有这样子，但是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可以很感恩，因为在神里面啊，他是给我们目标的，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盼望的，所以真的非常的感恩。譬如说，如果你真的在你周围有朋友哈。就是听到他们声音说，哎，这不就是人生目标什么？而且他又从来没有来个教会，也不认识神，有这么大能的话，你可以给他介绍一个，介绍一本曾经是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已经卖了30 million 啊，3000万。这么多的书，《标杆人生》，《Purpose Driven Life》是一个很出名的牧师所写的，有中文版，本来是英文版就有中文版，也有中英对照版在当中就讲到人生的意义啊。他是用牧师，他用很平易近人的方法，无论你是新主的，没有新主的，都可以看得明白。哎，去寻找一下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书籍，属灵的书籍，它不可以代替圣经。但是如果你的朋友根本没有听过神的，这个也是很好的开始，你也可以将这个介绍给人家啊，就是标杆人生。我们自己也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有啦？我们是不是一定不断的在思考，在跟着这个标杆来走啊？啊，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哈，那在今天我们就是讲到标杆人生的时候，我们一看到今天的经文哈，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说靠主喜乐，在第三节的经文里面啊，你们可以看看周报啊，我们不打在 PowerPoint， 我们习惯看周报，然后我再继续看我们的圣经，就要靠主喜乐啊。最近这几期我们的主题都是一起围绕这个啊喜乐的生命，在基督里面喜乐的生命来讲。今天讲到标杆的时候，哎，又是靠主喜乐这个话题。原来在神里面，我们如果有一个标杆可以跟着跑的话，也是喜乐的一个方向哈。如果你们下个礼拜就是这个礼拜你吹这个福音营的话，你们又会再听到有关喜乐的东西。所以神是很喜欢 很期盼我们有这种喜乐的生命。而很多人他们没有见过耶稣，听过耶稣的，看到基督徒，他们可能也想象知道，哦，应该是喜乐的，也希望在我们面上让他们能够看到我们，无论是梦完景地上的都有这种的喜乐。好，那在这个今天的经文呢，是出于这个腓立比书，一点点的背景哈。这个腓立比书呢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啊，那个使徒保罗就是写给这个腓立比这个教会的啊。腓立比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大城市啊。腓立比是在现在的希腊地方东北啊，东北这个湾区这一点的地方，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我们相信啊，这个腓立比这个城市呢，就是保罗从亚洲去欧洲宣教的一个第一站，建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非常支持保罗的。这本腓立比书呢，常常人家叫这个叫做喜乐的书信啊。如果你回家有机会再详细读腓立比书的话，不是很长的，蛮短的，你会看到喜乐啊、平安啊这个字要出现很多很多次。所以人家说这个喜乐的书信啊，是使徒保罗教导我们怎么靠着主来喜乐。靠主这个字很重要，是靠着主啊，不是自己可以自己靠自己的能力逼自己来喜乐的啊。但是当你再看一看这个保罗是在什么情况写这个书啊，他是不是外头这歌舞升平啊，赚大钱啊，一帆风顺啊，就是这个环境？他不是，他那个时候是在坐牢啊。保罗是在坐牢啊，他是为福音全福音而坐牢啊。保罗曾经是一个逼迫基督徒，还有逼死他为止，甚至抓人家因着信耶稣坐牢的人。但是今天神让他生命改变到一个地步，他不单只不抓人，反而自己被抓去坐牢。但是竟然在坐牢的时候，神感动他写的这个就是教导我们喜乐的书，还有很多其他在新约里面的大部分的经书都是保罗所写的。当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爱啊，我们在背圣经，在唱诗歌唱到爱是恒久忍耐，或者是教导我们怎么建立家庭，保罗这个人不单只坐牢了，他还没有结过婚，但是他竟然可以靠着神给他的指引，将神的定律写出来送给我们。保罗就是在这种的环境底下写出来什么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喜乐这个字，喜乐这个字是英文翻译是 joy， 是一种不受环境影响的，这个才是真的喜乐。如果平常我们常常看到英文只说 happy， 这个通常都是跟我们周围环境有关的，哦，外头环境很好，我们一帆风顺，笑口常开啊，环境一不好呢，很容易就不开心。但是唯有有一种动力，就是神的这种无穷无尽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生什么事情都有这种的盼望能够有喜乐。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的喜乐，也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啊。这个就是背景。在这段短短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重点，可能就是今天我们离开的时候带着这三点来开始我们另外一周另外一周喜乐的生命，有盼望的生命第一点就是从第三节里面看到说，靠主喜乐，靠主喜乐。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人，有些人就是说有人靠他是很高兴的，有些人有人靠就非常不高兴的，因为自己失去了自己的掌控的能力，有些人就什么都没有所会。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靠主可以常常喜乐。那保罗当时不但只是坐牢啊，他接到腓立比这个教会呢，经历是什么难过的事情呢？福音很兴旺啊，但是同一时间有些假教师在扰乱这个福音，在讲一些此时而非的事情。当保罗在叫很多人在信主的时候他说有些人又在叫我有些有影响力的人又在叫我要叫一些根本不是的，但好像是的东西。在新约，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这个。保罗就是在这个时候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人，就是说，在这个环境底下，你靠主是可以喜乐的。 主托住你的，你明明知道什么是对，应该讲什么的，已经很多人上心了，跟着来走了，游行了，但是另外一人一边在你在做，一边在抓你下来，不是抓你啊，是抓神的国。就好像那个时候，尼希米要回到耶路撒冷要建城墙，啊，他这么大的恩惠，神感动这个皇帝，给他回去建城墙。他一边在建，一边在建，很努力，一边有些攻击他的人啊。人和人，辛巴达人一遍就要打击他，要伤害他。他那个时候怎么样？他靠主喜乐，他知道神给他的使命。他说：“我带着刀，不睡觉，都是一级来做建造城墙。”然后，同一样的环境，没有人抓得住他。甚至有人说：“好，这是敌人跟尼希米说，好啊，我现在要跟你开会，你来跟我们开会。”尼希米也是非常的有标杆，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不来开会。”继续建城墙，就是印着他看着神的标杆来走，他不怕，也不怕这些人在抓他下来，他知道神的能力最大。在这个时候，52天城墙建成，52天城墙建成。不知道你今天在你工作的场所，在你读书的环境，在你所处的环境，有没有人是这样子，在你做你要做事情的时候，一边有人将你拉下来，有的话用你心里。用保罗给你一个鼓励，神说以前发生的事，以后都会发生。日光底下没有新的事，定律是一样的，真理是一样的，一定能够靠主能够得胜。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是提醒腓立比人不要难过，要喜乐的时候，我们想到有尼希米，你知道吗？保罗在他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不单只是在腓立比这个地方。经历过，知道有这种事情发生，一边建一边人在破坏。他在附近的也是希腊北方，但是腓立比在这里，另外一个帖撒罗尼迦，在提比里这些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帖撒罗尼迦也是另外一个教会，保罗也写信给他，就是在希腊的东北，腓立比在这里，这个帖撒罗尼迦在这里，提比里在这里。当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这个是在使徒行传十七节的。讲福音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很认真的，好像大家都是每天读圣经，每天有 Bible study 一同来的，有主日学一同来的，很认真学知道神的真理。但是竟然也有在帖撒罗尼迦的地方的人知道保罗在传福音，很不高兴，他又跑到提比里来破坏扰乱。保罗知道说经历过所有这些，所以当他第三节的时候，他鼓励腓立比人那样喜乐的时候，他说：“我再将这个话鼓励你啊，绝对不难的，因为保罗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他又是再讲一次，他再讲就是这些，你们可以靠主喜乐，靠主站的。他说：“我讲给你听不难，然后就说与你们却是妥当。”这是什么意思啊？第三节最后一句。其实就是说，我讲给你们听绝对不难，因为这个可以保障你的信仰，让你的信仰能够扎根，能够坚固。这个就是这个原来经文的意思。那这个这是第一点，我们是靠主喜乐，我们在做主的工外是过我们每一天都一定有难处，但是靠主他有方法让我们走出来，是先从我们的心灵处理好，我们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盼望，就一步一步动作就会出来了，行为就会出来了。如果大家有在礼拜五的查经的时候，真言书一起就是告诉我们，心里面搞定，对神完全的相信，一起就是会从经文里面或者是周围环境里面看到鼓励，一同来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从今天的经文你会看到，人生是有标杆的。人生是有标杆的。我们从十二节大家也看看经文，十二节里面，你看到保罗说：“我是追求一些东西然后最后一句讲，就是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标杆。标杆是什么呢？原来标杆这个字呢，就是讲在这个比赛场上面比赛赛跑，最终这个目的地的这个目标，现在我们有终点站就有不同的方法这个就是标杆。他说，这个标杆看起来就是保罗说，我可以得着基督，对，他愿意得着基督， 得着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成为他生命的救赎主啊。这两个字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就是整个人在主的底下。然后他又说，我希望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基督耶稣已经为他预备了一个标杆，就是为他预备的，所以他希望在得着基督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跟随着走的时候，他能够得着神为他预备的这个标杆。啊，有标杆啊！那保罗他知道他的标杆是什么。如果你知道，刚才提过保罗，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还有他们要死还是很高兴的，啊，打死这个狮子反的时候，他还是非常高兴的，用石头又打死他的时候，还是非常高兴。狮子反他有标杆，他知道他是全主福音，他临死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领受这个，然后就死去，然后就完成他的使命。啊，保罗也有标杆呢，当他一直在逼迫，有一次逼迫到最高峰的时候，在大马士这个路上，突然间大光来到，他蒙了，看不到了。好，然后他说是谁呀？圣言说我就是你逼迫的主啊。然后他蒙了，他很惊慌啊。在礼拜五我们才讲过，眼睛就是这个灵魂之窗，有一个人的视力没有的话，他不但只是看不到了，他连心里面所有的盼望都是非常没有的样子，是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所以在礼拜五晚上我们顺道一提，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老人家他们眼睛越来越不好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他们心情，不但只是看不到。如果我们只是对他说，哎呀没有关系，你看不到我帮你看，你前面有什么什么什么，你要更了解他内心是没有这个发生很痛苦，我们知道更深入的去安慰这个，就是从神而来给我们的一个指示。他什么都看不到，然后神就对他说，你要去某一个地方，然后你以后做我的使徒，我给你的使命就是我要用你向外邦人传福音。犹太人很多都不信，福音是从犹太人神拣选犹太人以色列人开始，但是因着他们的不信，神就兴起这位保罗，让他去外邦人的地方传福音。所以当保罗在他知道自己的标杆是神为他所定，他当他以色列的人不信，犹太地的人不信的时候，他不会灰心，他已经知道他的使命，他继续走。保罗有几次的旅行的步道，还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会看得很清楚的，一次一次又一次。还有他这个步道呢，他已经结束到有犹太人在当中，也有不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国家经历很多苦难，很多时候在不同地方都有犹太人，在过程当中无论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他都全去到那里，他都全，而且他经历过又要坐牢，又要被鞭打，又要经历过海难，还有没有家庭，什么都没有。他知道他最后要到耶路撒冷，所以他经历所有这个时候他都没有怕，也是有心里有快乐的这样子去传福音，因为他有标杆。有标杆很重要。如果大家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在箴言书啊，以后我们读箴言书很快就读到了，是在这个箴言书的29:18啊，里面有一句话呢，就是说没有异象你就放肆，唯有遵守律法的要很有福。就是标杆也等同神给我们的一个意向。也如果你是做工作生意做任何的事情，你特别是做公司哈，大公司小公司，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公司的使命，这个 vision 这个是什么的话，你已经有一个 mission 跟 vision statement 的一个能够继续下去的公司，他有看着这个标杆来走的时候，靠着这个目标来走的话，所有的神容许在这个环境当中所有的材料所有的资源都可以上着这个目标来走的话，就一点不会浪费，一点一定是非常事半功倍的。这个就是标杆很重要的地方。当这个圣经出来的时候，民没有意上民没有意上民就放肆的时候，这个是整个不单只是公司，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国家，所有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意上就要怎么走的话，就一定 人家可以说是乱来。其实是不是乱来，每个人以为自己是走得很对很对，但是变成一盘散沙，各自走一个方向。如果非常受祝福的话，你们各自走的时候，神的计划是这样的，将你们拉在一起的都会走到最后的一生。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说，没有遇上的环境当中，从个人到国家天下，就会变成每一个人都会 loosen 放松了，因为不知道哪一个是方向去走，然后配不配合得起来呢，就这是天知道了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定理。当保罗有标杆，他完成了，神又他完成的；当尼西米有标杆，他完成了，神又他完成的；当四级反有标杆，他给人家打死了，他都是容许神所完成的。另外一个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大鼓励的，也是非常有标杆，一直都是跟着神来走的，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以前的那个为神铺路的那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没有出生，人家已经知道他是要做什么的。好，施洗约翰是来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传福音之前铺好路的。他会先传讲啊，天国近了，你们仍当悔改，这首歌福音。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还没有升天，圣灵还没有进到人心中。施洗约翰就在那个时候预备所有的人的心，当以色列人已经400年没有听过神的话语给他们吩咐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是施洗约翰先来的。施洗约翰的要来，他是在旧约的时候很多很多年前已经预表了，在圣经里面你们可以回去翻旧约啊，直到犯道为止啊，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然后在新约的时候，在路加福音我们记载了施洗约翰出生是在一个他爸爸是跟神很亲近的知识的家庭，但是没有孩子，连哪都没有孩子，神赐给这个孩子，赐给这个孩子就是施洗约翰给他妈妈以利舍伯，很老了都没有孩子的啊。然后当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啊，当中的故事你们可以回去看，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啊。当他出生，爸爸因为没有完全信神所讲你会有一个儿子，所以就有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但是当孩子出生，而且这个爸爸完全顺服主，将这个孩子不叫做撒加利亚或者是之前的祖宗的名字，而是听神说，听神的使者说要叫的名字做约翰，完全顺服的时候，他嘴巴开了，他一开口，第二章你会看到什么？路加福音就是歌颂神、赞美神，然后神透过他的话语就说这个孩子将来是做什么，就是旧约里面讲他爸爸已经透过神完全知道这个孩子是为耶稣基督来铺路的。然后这个孩子一直长大了哈，一直长大，当然在我们的圣经文化当中哈，就是一代一代的叫下去，神讲什么就叫下去，神长这么就叫下去，这个就是最美丽的图画啊！如果完全你认识、完全跟随啊，他们神的教导的那些真正的爱主犹太人，他们真的非常跟旧约新约圣经一模一样啊！当爸爸一起教导，然后这个孩子他出来开始为主做工了。你如果看路加福音第三章，你会看到哦，现在施洗约翰长大了哈。那个时候呢，就最初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个王又杀很多很多的婴儿，还有一次现在有些官员在这个地方分封王在这里在那里，然后就讲到哦，施洗约翰现在呢来到旷野了，好，开始讲这个悔改的道理。在圣经描述他讲他的路程之前，圣经先讲施洗约翰从神得到话语，叫他这样子做，他从神得到这个话语，叫他哦，你讲这个，你做这个，你去旷野，他就做了。那所以施洗约翰后来，因为人当时犹太人已经等救世主等了很久很久了，现在有一个很像的，就是一直的议论啊，问施洗约翰啊，问他的门徒，这个是基督吗？这是基督吗？当周围有人你一直在做事，人家告诉你哦，你好像是这个，你好像是将来做美国总统，你好像是做 CEO， 你好像是做名教授，很多人就是跟你讲的时候，如果你已经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人生的目标，你一定就知道哪一个讲就是给你一个确定，哪一个讲就是本人的意见。施洗约翰周围的人就 我就问他，你是基督吗？你是救世主吗？在路加福音，使徒约翰非常清楚的，我不是。将来有一个更比我更大的来呀，我跟他解海的血胆都不配呢。哈，我现在讲悔改的福音，将来那个是用心灵和火来给你们的。他讲得很清楚，然后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什么？他继续全他悔改的道。所以他在这种的目标非常明确的环境底下，有这个标杆，有这个 vision， 有这个意向的话，他就一直走，也因着他铺了路，然后耶稣基督继续在这个路上面继续一代一代的到我们今天。所以当我们不但讲到意向很重要， vision 很重要，你是不是全福音的，你生命当中有一个vision 很重要，但是这个 vision 这个标杆是自己定的，是我自己想的，是我的梦想，还是你真的跟神有个密切关系，相信创造天地万物的当中有一位真神，他真的给每一个人都生命有一个计划，你这样子听到，如果是后者，我恭喜你，因为这个生命非常的不一样。今天我可以请大家就是想一想，你现在已经知道你生命的意向了没有吗？好，我有这我常常都跟大家聊天哈，不是每一个，但是每一次有机会聊天的时候，我都受到一些听到这都很感恩。我真的听过，在侍奉的岗位当中，我们常常都按每个人的恩赐，然后按神的感动，看看某一个部分是不是需要施工的服事，我们就会邀请我们知道有那种恩赐。我们有的时候就听过说，哎，知道吗？所以是有这个恩赐，但是已经知道我的护照是另外一方面的，明白？当听到这个另外一方面，所以就会 focus 注重在那一点，那个就是神给的，一定做的最好。那是不是教会有没有人帮？不是，教会也是在寻求神的意向哦。哈，神一定会兴起在教会当中，他要我们服侍工作的有足够的人手来做事情。每一个家也是一样，每个学校、每个机构都是一样，每个个人都是一样。所以我们思考，我们有标杆，太好了，还在寻求的都很好，因为你知道可以寻求的，哈，跟神关系密切的可以寻求的，哈，就是找到的很好，跟着走，找不到继续可以找，哈，终于有一天找得到。好，但是在你愿意寻求的过程当中，你不知不觉你的心灵就有份动力了哈，推着你往这个方向走的，你只会越来越感觉，真的有点不一样呢。好，然后你的喜乐就更多了，自然出来呢。啊，有一天人家跑到你面前问你，嘿，你会为什么会笑得出来？可能你笑了都不知道呢。好，我希望大家有机会经历这个。这个是第二个标杆，而且是从神而来的标杆。然后第三点，这是讲到有了这个标杆又怎么样？有了标杆，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在经文里面也看到哦，哈，神告诉我们可以喜乐，告诉我们可以怎么得到，又给了我们标杆。好了，得到，知道了，知道，然后怎么样？有些事情可以做了。我们常常都说神要我们用信听的话，要我们听他的话，然后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听了以后要领受啊，还要做个反应啊，听了神的话以后反应怎么样啊？啊，反应这第三部分就是说，好了，反应了，然后就传在我们的心里面，一遍一遍做出来，这样子就是神一般给我们的定律，都是这样子走的啊。今天在这个有标杆以后，知道了，有知识了。学到圣经，哦，有了有了，然后下一步是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认知停留在我们的认知上面，然后下一步再做多一点研究，再做这个，还没有进到这里，融化在生命当中用出来，或者是有这个标杆，其实有了有了，好，没有动作的话，就等于没有嘛。其实等于没有啊，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啊，有没有听人家讲过一句话，就是知而不行。等于不知，你知道一些事情应该做，你没有做出来，就跟不知道没有分别。OK， 好，这个知错，但是不改，跟你不知道错没有分别， 什么都没有改，啊，最后的动作是没有分别。当然已经知错不改，起码你都有个好的一步，你在那一点呢你已经知道了，啊，如果连错都不知道的，啊，当然不改了，他就那一点就更远了，啊，需要在他旁边做他拉拉队的，带着他走的，就需要再多做几步几步，啊，这是不是不好事呢？要再陪着人走多做几步不是不好事啊，也是对我们生命的造就，因为我们陪着人走的时候也是神训练我们的内心，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呀，我们有这个内心啊，是这样子训练出来的，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只要在神里面的话一定对我们生命有造就的，一定有。好，保罗说有了这个标杆他在做什么，我们从十二节看到他说竭力追求，我是要追求，追求就在走的，好，然后在这个十四节就说，啊，十三跟十四节就说，我们怎么追求啊？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伤着这个标杆跑，伤着这个标杆跑。在这个动作当中，我们也看到要得到这个奖赏。刚才讲过，保罗他喜欢得到什么奖赏？但是很清楚告诉大家，对保罗这里说啊，可能得到神的奖赏。保罗这样子走是因为他有这个使命，他顺服，好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顺服神的使命，他是要来为我们洗的，还要受人的恩赏收入的。保罗他讲到他会得到奖赏，但是他真正的目标不是为了追随这个标杆赚取这个奖赏。我们的神是很大恩的一个神，他给我们的恩惠啊，我们绝对不可以相信，就是我们做一丁点就可以赚取这么多，无价的、永恒的、永恒的，这多。其实保罗当时是跟着这个使命来走，他不是为了奖赏来走，但是因着跟着这个使命，跟着神来做，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上个礼拜我们在讲到的时候说，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已经知道我们所需要。这些东西就给我们，如果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就是一个 side effect， 啊，这个辅助的一些后果，啊，他会得到这东西。保罗其实在之前的经文，啊，在这个腓立比书之前他提过他想得到什么呢，我们不确定当时保罗他想得到什么，但是我们只知道保罗无论如何都是跟着神的吩咐来做，他知道神国最后会因为他顺服一定会有一些神国上面的扩展的，这是神的。我们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之前这段经文以前看到保罗呢，他说到他说他以前觉得有宝贵的后来变成粪土了，变成粪土了，他说他愿意以基督耶稣为至宝啊，哈，耶稣基督变成至宝啊，以前他觉得很宝贵，名誉地位啊什么什么都不再是至宝了，好，这个书你相信不是靠神能力能够有这个改变吗？没有可能呢，啊，然后呢他还在里面说哈，也是在之前的腓立比书上，我又得着基督了，我又得着基督了，神已经将他最宝贵的是 offer 给我们，是预备给我们，我们要伸手借才能够得着。保罗说我又得着基督，然后在这个十四节也讲到是说，哦，我可能得到神为我预备的奖赏，啊，所以有几个层面我们可以估计保罗可能会得到什么，但是最重要，当我们跟着神走的时候，我们不是为着要得着这个来跟着神来走，乃是知道神看重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预备了很宝贵的东西，我们这样子跟着走，我们就更能够完成神一个很大的使命。他对整个宇宙，对整个地球最大使命是说，要万民得救，不要一人成人类，是这个。所以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可能心态会有一点不一样，面对所有放在你面前的人，是好的不好的，可爱的不可爱的，已经不再一样。神，这个跟我的标杆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你给我经历这个，你给我经历那个，你还有给我看不到前面有路，你要我干嘛？当你知道你有标杆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现在再讲一点关于在这个经文给我们的这三点，哈，这三点给我们什么的启示呢？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可以从这一分一秒它开始又再想一想，我们标杆有了没有啊？我们标杆啊，有些人说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啊，如果在这个服侍神的心态的角度，神对我们的呼召啊，我们常常看这标杆目标可能是比较短期的，有中期的，有长期的，有时候是为个人的，为家庭的，为更大的团体的。神对我们追踪的一个呼召，每一个人追踪的呼召追踪目标一定是长期多过我们的，也一定是这个不改变，但是用的方法去达到，会一步一步的调整的。那个时候看神放你在那里，看神给你什么的预备，给你什么的装备，用的方法可能不一样，但是你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使命，这个就是我的使命，就不会跑离的啊。所以可以回去想一想，怎么靠主找到这个标杆，怎么靠着神的话语，跟从读经、祷告、灵修，慢慢习惯聆听神的声音，然后寻求神的旨意，确定这个是神的旨意，然后继续走。好，然后有人说我现在自己搞不定，那可以做什么？好，因为我们相信，如果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标杆什么的话，在总纲里面，神给我们一个每一个人很大的标杆，就是在我们周报，我一直看到上面这个，我们去洗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神是很概括的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使命的，这是我们的标杆啊。什么叫做啊我的门徒啊？啊，不是做我的门徒啊，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要像耶稣啊。这个就是真正门徒训练门徒的这个意思，像耶稣，像我们神。我们虽然离开神很远哈，从神最初创造我们，我们是按神的形象来做的，但是后来人没有完全根据神的法规来做，就变成一个罪，然后很多我们应该有的样式都没有了。现在其实神给我们机会重新收拾一些已经在路途上面掉下来的基督的样式。所以神说哦，你们去洗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就是给我们很大的目标。但我们要做到这个之前，第一就是说我们相信这个神，我们愿意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赎主，我们也愿意他掌管我们生命的救主，然后我们愿意献上他，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叫人家上他成为他的门徒。所以其实在过程当中神是在帮助我们呢，给我们这个标杆啊。所以说 OK 好好了，我就这样子跑，但是不容易哦。有没有在跑人生道路当中，好像约伯哈，在约伯记里面有讲过，哎呀我跑到那里啊，约伯记23章哈，约伯记他讲的时候，哎呀我想前走我看不到神，你说神保护我，我是钻进神的人，保护我向前行啊，就是在23章里面，你们可以回去向前走看不到神，向后退又看不到神，然后向左边行又看不到，右边都没有啊。但是这怎么样呢？当我们走的时候我们知道标杆，但是可能发觉周围好像没有任何帮助，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从约伯记的时候知道我现在是经历训练了，神在训练我呢哈。经文跟着就想，在他训练我以后我必无荆棘呢，只要我追随他的步履，只要我追随他的话不偏离的话，那就可以了。神让我们变成真金，所以不单只是看我们非常有价值，不管人家外头说你怎么没有价值，你继续看圣经的话，每一分每一秒都看到你是很有价值的。而且这个真金不是为自己发财呀，乃是让周围的人成为一个很大的祝福，这种的真金啊。那你有这个信念的话，比如说可能有说，哎呀现在天掉下来了，我周围太多事情了，我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大哈，就成为其他人成为我的门徒。但是有没有想过，你知道自己这个使命以后，你愿意跟随神的方法来走的时候，你遇到每一个事情都用神的方法来回应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让很多人看到他们可能很可恶，又问你想跟着你来做， 因为他在当中看到你，虽然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还是有盼望，还是有喜乐的。譬如说当你在等待一个工作的时候，突然间有很多难关，你过不了，你过不了，真是很难过呢，怎么办？你可以看看没有认识神的人会怎么办，然后你再看看自己会怎么办。哦，可能你就会祷告，你会给兄弟姐妹为你祷告，托住让你平安的心，然后你相信，应该是经历一些东西，我可以受到这个训练以后更有信心，对这个生命更有信心，然后可以更向前走。也因此心里面有这份平安的话，就不会忧虑的太厉害。好像上次我们讲不要为明天忧虑，不会忧虑太厉害，外头很多的机会都可以看到了，然后就可能刚刚有这个人我碰到，他可以应该可以帮忙的，帮我求善的东西。那条路可能走那条路可能比较好。你相信人家在看到你这种回应的时候，他们会没有感觉吗？我相信只要有人看的话，就一定看到。又或者是现在遇到刚才唱的诗歌，阵阵的大风大浪，你困在那边了，你困在那边吓死了，吓死了，困在那边。我在以色列的时候被困过一次，就是我去有一个课程要在那边上两个礼拜，那个时候是一月份的时候，那天也是应该是冷天，但是呢。在我去的时候，我们说神，我们将所有的行星表都交托给你，要怎么改就怎么改。后来发觉就祷告呢，祷告以后神一定听的，全改。当我们在加利利海旁边住的时候，刚刚就是有一个40年都没有这么大的风暴来到我们住的地方，所有我们要去的地方都不能去。他们说当地人说40年都没有试过，然后以后我们要去沙漠。然后我们又要去北方，整天都是倾盆大雨，去到沙漠的地方竟然下大雪，竟然下大雪了。那边住过在那边 的人大概知道，那边是应该常常会下大雪。所有我们又经过耶路撒冷去到南方，耶路撒冷已经看到有些车，对我们来讲是很小事，这么这么多嘛，对他们讲是大雪，细软朝天，封闭了。但是我们竟然要遇到这个当时呢，我们的心情因为都是已经受训练，也求过神嘛，神呢你改就改了，我就是自己求的哈，所以就知道神你要改的。我们心里说，我们这次一定会看到很多平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就发生了。所以我有一次跟大家见到，就说我在沙漠见过开江河 ，OK， 我看过在旷野开道路。还有这段道路呢，就是雪融化以后从山上冲下来，这个水上面船，这个路上面旁边就是月旦河，你掉下去就没有了，旁边全都是水一起冲上来，你的车要过去。哇，我们说精彩啊，感谢主啊，圣经讲的是真的，沙漠会开江河的，而且靠着你可以过的。当地人可能有时已经习惯了，我们看到现在有路封着，我们就担心了但是那个司机是当地人还有保安的，现在一两年前有保安，他们带着枪的就保护我们的他说不怕，我们这个车可以过。我们就看着这个江河在我们冲下来，我们车一直在过，我们不太习惯了，就祷告更厉害。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经历了神，当我们有这个信念以后，当神又改道的时候，自然就改变回来，更多分享对神更大的信心。或者是现在你要做很多新的，神给你在生命当中为你加开很新的道路，很新的道路，你可能做生意，你可能是做其他的职场的工作，要开新路给你。但是千万的东西就在你面前，你会不会第一时间真的很容易的，我们常说我们都是人的，人的反应第一个先出来就惊慌啊，哇，死定了死定了，怎么办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跟世界人不正常的部分就是说，之后很快就被想到，神你训练我们，我们经历过这个以后，而且你答应我们，你不要我们承受试探多过我们能承受的，在受不了的时候一定开路的，你到时候如果你 看到这个路开出来，你跳起来的高兴，然后你对神的信心更大，你就更能够勇往直前。当你周围的人看到你是这样子回应的话，你相信你是不是已经在做神国的工作？你们好像是在为妻子在走，孩子定了目标，哦，他应该读这个，但是后来神改了，不让他读这个，又读另外一个。哦，原来在神国的里面，是前一个帮助后来一个，后来一个又可以帮助他前面愿读一个，将来神怎么用怎么知道，两边都懂了，可能用的更多呢。我们没有人能知道，但是我们有信心，神所预备一定最好。而且神说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如果神对整个宇宙有一个计划的话，所有都属服他的，所有一个个人、家庭、机构、教会、国家都属服他的话，我们会相信神预备给每一个个体的都会互相配合吗？只要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好像是为自己在跑，好，我向着标杆疾跑，向着标杆疾跑。但是其实我们在跑的时候，我那孩子在跑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完成了神给这个家庭的一个使命。当每一个家庭在跑的时候，可能就是完成了，如果大家都是来教会的话，我也是在布道，完成了神给这个教会的一个使命。当每一个教会这样子跑的话，就联合起来，甚至很多很多联合施工在发生的，完成神更大使命。当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里面的人民这样子跑的话，这个国家就实时跟着神来跑。然后每一个国家这样子做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更有盼望的时候。可能说什么时候会发生，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神，但是神已经答应我们，他的事工是这样子做的。当我们以为自己在经历什么时候靠着神出来的时候，你记住神在用你这个经历，让周围的人一定能服的。无论是怎么样的经历，一定有福的，因为我们的神在尼希米记里面答应过我们，我们的神能够这样做主，让我们祝福。这是我们神是真的，我们一同来经历他。当大家遇到很困难的时候，很难受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跑呢，我们有教会是一个家呢。这个家就是好像刚才在祷告当中，我就是我们在团契一直在鼓励鼓励啊，彼此鼓励啊，大家都有不足，但是在彼此鼓励彼此扶持之下，这个就是爱的家，合乎神的心意的家，来建造这个家，能够我们能够做到，好，我们能够做到，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当我们讲到我们每个人在奔跑，然后按照神的旨意来奔跑，我们相信既然神将我们放在这个属灵的家的话，也一定是符合神给我们这个教会的使命啊。来了一段时间的兄弟姐妹都会听过神给了我们教会什么使命哈啊，今年也是第一次再重提一下，重温一下啊，稍微神给我们教会的使命。其实呢，我不要先看这个，我先看一个，就是在去年三月的时候，有一次我过来分享的时候，已经看到神给了我们三个很重要，给我们个人生命上面能够预备好的使命。一个就是安静休息，第二个是弟兄和睦同居，第三个就是爱篇，爱是很久的美。那个时候神已经开始装逼我们，然后到五月十四号的时候，神又继续给我们另外一个医生，就是说他会在巴蜀地区大大充满这个地区，有这个属灵的福星。然后看到一个 page， 就是格里汉当年在加州地方用帐篷来传福音，在这些没有人相信会有人上信主的地方，竟然每天爆满的六个礼拜。这个图画让我们相信神在对我们说，这里有四十尺某地，我们跟母堂一同，神会充满这个地方，神会用这教会充满地方。充满这地方不是让我们很棒，我们人数很多，我们是 number one， 不是，而是更多人能得着福音。当时问神说，那这么大怎么做呢？如果大家记得一直在去年头四个月我们都是在分享，每一个都是 point， 神给我们做很简单的事情，从我们开始，我们完完全全的爱主，听他的声音，跟着他来做。在这样子做的时候，就有我们刚才的经历，就灵命自动复兴了。当然我们有教导，我们很多的教导也不断在建立当中。当我们又爱主，灵命又经历很多复兴的时候， 神的说你们整张带法啊，预备好啊，啊，在学习当中就要救恩是什么，就要上面经验什么，让人家喜欢听你的，想认识神，但是想先知道你为什么信主，你就可以将你的经历告诉他，啊，然后才将救恩告诉他。如果有些人是比较非常愿意知道整个大图画，你可以先将救恩告诉他，然后又将你的生命经历让他知道这是真的，这个整张带法。当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给我们的意向在跑的时候，都是同神的心，自然就同心合一了，都是为这个来跑咯，没有其他。这样子只要我们一走出去的话，这个就自动发生，就造福这个社群。造福社群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真的让周围的人有机会知道有什么门路可以成为基督的门徒。这个对我们自己一直在走的时候，我们没有跟神给我们的使命分开，乃是在造就，在成全，然后成为更大的个体来发生。这个就是怎么个人从个人的使命配合到更大的图画的一个途径，在我们当中其实已经看见。然后当我们在讲到我们要造福社群的时候，我们就再看看我们有这么多施工，其实神是怎么分配。其实在我们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教会一直都有的，我们在内部有敬拜赞美啦，我们有人民塑造啦，我们讲分享见证，也有教导啦，我们班有基督教教导，这是在内部栽培整张带法。另外我们在外展的一直都有人在做社区关怀工作，有外展的工作，现在是一直在这个发生，在内部有行政工作。然后神就说好，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意向，然后你跟着跑，你其实是 fitting 的。然后神说你们巩固家庭啊，建立信徒啊，从家庭开始啊。神建立第一个社会的机构就是家庭，当每一个人家庭都很好，照养孩童的时候，你的孩子出去，人家都会觉得感动不一样。然后你夫妇出去吸引很多人，你做，然后你这个基础更能够让其他在寻求的人，学生、个人、家庭、机构都能够受吸引。多少人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都是听到他们说怎么可以更好家庭，我现在人生的新的一步就是怎么建立我的工作，怎么建立我的家庭，我希望有美好的家庭。神就是用我们透过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大家庭完成他的使命。这个完全跟你们每一个人跟着神给你的标杆跑，绝对是有差的，绝对是有差的哈。然后再想一想，当我们要造福社群的时候，其实神是叫我们做什么？神其实就是这样叫我们将这个十字架传递出去，叫将十字架从您得到传递出去。刚刚这礼拜看到一个很感动的这个福音的电影，题目叫做 Do you believe? 你相信吗？你相信十字架的大能吗？然后就再问一个问题，你相信这个大能以后你会做成什么事情，这个大能你会用来做什么事情。好，这个是英文的电影，有没有字幕我不知道，我们看时候是英文看，就是讲的很多不同的人就是因为相信十字架大能，所以在外头站得稳，在外头找任何机会就能够传福音。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此时就是这样传递，而也是最近或者从去年一直，神也是在告诉我们，叫我们要燃点这个世界的一个工作。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是世界的盐，我们点亮整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上着标杆疾跑。我给大家的鼓励就是这个礼拜我们回家可以做一个反思，在现在我们所处的灵跟生命的哪一点，我们做个反思，看看我们现在是处在那一点，然后也看一看啊，看一看神为我们预备什么标杆，也看看在我们的周围有哪一个机会是让我们可以去帮忙点亮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做眼中光。知道以后我们再祷告，神啊，你要我这个礼拜做哪一个，用这个 来开始我们每一周。我相信越来越多人真的更有机会看到从我们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的福音。今天在结束这个讲道的时候，愿意大家不单只记住这个，记住这个，我们也背一背两句的圣经，就是在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的十三节的下半部跟十四节的上半部。经文就是这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上周标杆子。我们最近从六月份开始，我们的团契里面已经开始做背圣经这个事情，愿意神的话语透在我们心里面融化出来。我们读我们用了很好的方法，我是跟人学的跟我们老师学的。我们读三遍，然后就一同背出来，一同来念，很大声的念，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是非常有用的。一同来念，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忘，这里够了，这两句够了。第二次，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第三次，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现在尝试一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已经习惯在团契时候，我们家长在这边念，孩子也念。大家